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人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中世纪的教会可以说完全失去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很奇妙的，神透过一个的 monk， 一个弱小的修道士，透过一个文人，一个老师，一个教授，没有任何的权势，没有任何的财富，但是神却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器皿在他手中成就了大事，把当年那么败坏，那么黑暗，那么错误的整个基督教国，这个 kingdom Christendom， 整个黑暗的国度，把它流转成为神光明爱子的国度，能够重新把教会建立在真理的柱石跟根基上面。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情，让我们看看神的仆人马丁路德他如何被神使用，如何把这个真理恢复过来，推动这个 Reformation 这个改教运动。所以让我们先了解一下马丁路德的一些的背景跟出生。他1483年11月10号在德国一个很小的城市出生，他的父亲不是有学问的人，他的父亲只是个农夫，但是拥有农庄，也有铜的矿场，所以家庭属于中等富有的家庭，而母亲呢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么因着他对天主教的迷信虔诚啊，马丁路德从小就被他母亲的这种宗教的迷信影响，让他活在害怕里面，怕神的审判，而且他母亲管教他非常严。有一次他小的时候偷了一个栗子来吃，他母亲用鞭子来打他，打到他流血。所以马丁路德从小就养成非常纪律也非常强硬的个性，这种的强硬的个性很奇妙，将来被神所使用。如何面对那么可怕的仇敌，他的个性就是坚定在那边。但是当我们在读到他改教的过程当中，他对他的同工有时候也是那么的强硬，特别当我们看到他跟慈运里的这种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也不能好像绝对的强硬啊，也需要真的是看不同的情况啊，有所能够调整或者 flexible 啊。但是神就是用他这样一个非常强硬啊，非常甚至很固执的个性啊，能够面对天主教这个仇敌。那他1501年到05年他就读完了他的 bachelor 学士跟硕士的学位。那么05年的5月就因着他父亲的期望，他就开始读法律。所以我发现神所重用的好几个神的仆人都是跟读法律有关系的，还记得吗？特土良，对不对？那么现在马丁路德、加尔文也是读法律的啊。菲尼我就不知道了啊。但你发现这些初代跟 过去的这些啊，好像神就是借助这些世界的学问来装备他们。你看摩西学了埃及的什么一切的学问，所以我们过去所受的这些训练学问也是有用的。我有时候想，哎呀，为什么神要我先读完四年奠基才辅导我读神学，好像读了的东西都没有用。哎，但是发现有用啊，虽然没有设计电路，没有设计电脑，哎，但是很多的思想方法很有用啊。当我来到圣侯森牧会的时候，我发现更有用，我的会有一大半都是台大的校友啊，所以大家很有这种认同感啊，很能够可以沟通。那么在05年的7月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他走在旷野遇到暴风，下大雨，而且呢闪电打雷，走在他旁边的那个人就被雷就击中，当场就死了。所以他真的是害怕，他在害怕当中呢，他向神祷告，他向神许愿，神啊，假如我能够平安的回家，我就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你，进入修道院。当时呢，侍奉的观念，侍奉就是要去修道院。结果很奇妙，神就平安的保守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他这个人许愿了，他真的是做到。两个礼拜之后，他就进入了奥古斯丁 Augustine 的差会所办的这个修道院。他父亲非常的反对，因为他父亲要他做什么？做律师的啊。结果他就绝对啊，就是要进修道院，甚至他父亲要跟他脱离父子的关系，不要给他任何的财富。但是对马丁路德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在修道院里面做修道士，在那边祷告追求学习。两年后1507年5月就被安立成为 priest， 成为这个祭司或者叫神父。那么他第一次因着他是神父，他可以主领这个弥撒，但是虽然他能够成为一个圣品的人，能够主领这个圣礼，但他内心没有一点的平安。他在修道院里面过着最苦修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赦罪的平安，他的良心还是不安。或许是因着马丁路德有一个非常敏锐的良心，他发现这些外面的行为他怎么努力去做，但是他里面还是没有那种的平安，却惧赦罪。那他几个不能够得到平安的原因呢？第一，他对基督的观念不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不是那个救赎的主，蛮有恩典赦免的主。在当时天主教给一般信徒的观念，耶稣基督是坐在这个彩虹椅上口吐利剑那个审判者，是那个启示录19章那个基督口吐利剑要击杀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所以他心里很害怕，这位口吐利剑的基督是按着人的行为来审判，按着人的功德来审判，是一位审判人的主。所以他心里没有办法体会基督的恩典。第二，他对神的认识，神是一位完全圣洁神圣圣洁的主。那么他面对神的这种的圣洁，完全的圣洁公义，他看自己的行为思想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他常常处在这种对罪的痛苦的挣扎跟苦修里面，而且在这种罪的控告、这种审判的害怕里面，他 一点平安都没有。所以在他的书里面说，在那个时候从他心底里面他只有害怕神，他说我不爱神，我惧怕神。其实当时他的神的观念影响着他。第三，当时天主教所教导的这些忏悔礼，这些 penance， 他真的是确实去做了，但是做了他没有办法确定他真的是真实的悔改跟告解，得着那个应许的平安。因为在天主教里面的那个 penance， 你需要经过这个 contrition， 真实的懊悔痛悔，你这个痛悔是真实的才能够得着赦罪 absolution、甚至真实到个地步你需要用行为去证明，比如说你要去朝圣，你要去修桥补路做善功啊，或者说要付一些代价啊，去受苦。但是、马丁路德他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认罪是个真实的悔罪，所以他没有办法用这些的忏悔礼来达到他内心得着赦罪的平安，赦罪的确据。第四，当时他的神学思想受到学当时的 Scholasticism， 就是学院派的盟约观念，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神与人立约应许，按照他们的学院派的理论，人只要努力的做你的本分啊，神就悦纳你的善功，那你就有资格受洗，在受洗之后得着那个 infused grace， 靠着这个注入的恩典，你去努力的行善，这个是神所悦纳的，那你就得救。所以还记得我们上礼拜用了一句拉丁文，Facere quod in sed est est， 这个是 to do which in which is in himself， 这个是 in， 这个 himself is，你尽量的去做你里面所有的能力，尽你里面所有的能力去做，那么你的 merit， 你的这个工作，这个善功，神会悦纳。但是问题，马丁路德没有办法去肯定是否他已经尽了他所能啊，你怎么去觉得你真的是完全尽了你的努力？而且他也发现他已经尽了他所有的努力，一切的苦行苦修他都做了，但是内心还是没有平安，没有那种被神悦纳的平安。甚至他努力到一个地步，他的功德苦修到一个地步，他在1510年11月，他就从德国出发，要去罗马，去到这个罗马的 Santa Scala 这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建筑的非常宏伟，前面有几百个梯级，他从最低的那个梯级一跪一拜一祷告，这样一步一步跪拜上去，几百步，几百个跪拜，几百个祷告，每一个跪拜之后他就念主祷文，然后再爬跪爬上另外一个台阶，一直一直这样爬上去。 但是当他爬到这个教堂的最高的楼梯，他还是发现他内心没有任何赦罪的平安，没有任何赦罪的确据， No assurance。 而且当他看到当时罗马当地的教廷的情况，这些主教的腐败败坏黑暗，他完全的失望，甚至他认同说假如有地狱恐怕罗马就死了。你就知道当时这种的黑暗跟情况。所以他回到德国之后，他真的是可能患了忧郁症 depression， 他好像没有出路。但是因着他的老师修会的监督 John Stoutis， 这个人影响马丁路德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关心他，他为他祷告，他辅导他，而且指明他一条路，鼓励他好好的再进到大学里面去装备进修，将来可以做教导帮助人的事工，就把他的注意力从自我的内心的反省跟挣扎转到外面去服务这个会众，去教导，去帮助人。所以他就进了当时的威丁堡大学念他神学的博士。那么他1512年10月就拿到博士学位，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快啊，他可能是个天才啊，才按照他这个 chronology 他才花了一年多时间啊，在美国最少要五年啊，那在英国有些大学可能也要两三年啊。那在1513年秋天他就开始在威丁堡大学教学，他一开始教诗篇。那到了1515年的春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他开始准备教罗马书。那么他就看罗马书的希腊文的原文，而当他在备课的时候，他在当时的一个修道院，在大学一个修道院的高楼的上面，一个人安静在那边阅读备课。那么当他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特别第一章17节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完全新的看见，因着这些经文让他看到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这个看见跟突破在教会历史上叫做 Tower Experience， 高楼上的经历。感谢神，因着这个的看见，因着这个光照，开始了改教的运动，开始了一个新教的开始，把基督教重新建立回圣经的基础，建立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注释上面。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一章17节。罗马书第一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止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过去马丁路德读这段圣经，他的重点常常放在神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他看到这个神的义乃是神所拥有的公义的属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 对他来说，福音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要求，人的善功，人的努力，这是他过去在天主教里面所教导的，所看见的。但是当他再一次在这个 Tower Experience， 在这个修道院的高楼里面在读的时候，特别当他注意在希腊文的原文 of God 这个字 Theou， 好，我们有读希腊文就知道，在原文这个 of God Theou 是一个 genitive case， 是一个所谓所有格 genitive。Genitive case， 那在希腊文的 genitive case 有很多不同的用法跟含义，但是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 use of possession， 叫所有用法，或者叫所有事 possessive use。那么当初马丁路德所看见的神的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拥有这个义，拥有这个义的属性，所以是非常圣洁的、威严的，不可以去触犯他的。解释 Theou这个所有格的 possessive use， 但是这个 genitive case 所有格还有第二个用法，所谓 use as a source， use as a source。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the love of a mother is great， 啊，对不起，这个还是那个拥有的意思啊， the love of mother is great， 还是用在这个 possessive use 啊。那我们看第另外的例子，要看那个 source use。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特别是最后一句十三节，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因信而得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faith。啊，在原文是 righteousness of faith。看我们的讲义是，那个 faith 是 pisteos， 是一个所有格，是一个 genitive case。righteousness of faith。那这个 of faith 的意思呢，是指到 from faith， faith as a source 是个源头。所以我在讲义上说，第二个用法不是所有诗，乃是发源诗，它是个发源，一个源头啊。所以这个 of faith 是指到 from faith， 因信而来的义，或者从神来的义，从信而来的义 ，from faith。所以这个 of 这个所有格要放着 from， 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同样的 righteousness of God 可以翻作 righteousness 什么 from God， God 是那个源头 source 啊。所以当马丁路德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 genitive case 这个所有格的时候，他整个被光照，高兴的跳起来，他发现这个福音乃是从神那边，他预备那个义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这个从神来的义是什么的义？不是我们本身的义，乃是耶稣基督他的义。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后面说很清楚， 22节，在第三章22节，就是神的义，看到吗？又讲到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这个从神来的义是什么？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不是我们本身的义，乃是耶稣的义加给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 imputed。 马丁路德用一个字很重要，叫做 imputed righteousness， 归算。Imputed righteousness 是这个从神来的义，来自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加在我们的身上，算在我们的身上，乃是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是从神来的义。所以当他看到，哦，原来这个义不是指到神的属性的公义、圣洁、审判，乃是直到神他预备了一个义，从神来的义，他要加在我们的身上，是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哇，他整个兴奋的不得了，他整个突破了。所以他过去对罗马书第一章17节，他是非常的害怕，甚至他说痛恨神的义，神的义，神的审判，我怎么受得了？我怎么能够达到神的义？结果当他有这样一个新的看见的时候，他自己宣告罗马书1章17节变成 gate of paradise， 通往天堂的门。就是因着有神的义，从神来的义，所以我可以通往天堂，完全的被改变。所以因着他这个看见，他已经在心里面觉得过去他所领受的天主教所教导的是有问题，但是他还没有采取什么的行动，神已经在光照他，在预备他。所以他被光照是在1515年的春天 Tao Experience。他发表95条在什么时候？差不多2年后，1517年的当时的万圣节10月31号，就是我们美国所谓的这个 Halloween 啊。那他们在欧洲当时都已经用这个节日呢来，就是有一些的节目，有一些的庆祝。特别他们在当天是习惯去到教堂去明拜，而且去到当时威丁堡的一个教堂，这个叫 Castle Church， 在这个 Castle Church 里面呢，拥有5000个圣骨 relics， 他们迷信那个地步，就是去拜是拜圣骨，希望得着医治，得着神迹，啊，拜圣彼得的一个指甲头。拜保罗的一个什么骨头，都是在那边传说，就是谁的骨头都不晓得，可能是个猫的骨头，谁的骨头谁知道啊？但是就是他们在这种万圣节也是很迷信的一种活动，所以马丁路德就趁着当天万圣节人很多，有大概人数我现在这里没有知道，很多人在那边去明白。他就在门口贴了这个95条。那假如你读这个95条，它的重点为什么有这个动机要去贴这个95条去抗议，是因为当时他看到这些人买赦罪券 indulgence 啊，一方面他觉得金钱都被送到罗马去。因为当时罗马要盖这个圣彼得的大教堂需要很多的金钱啊，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发行赦罪券的方式啊，你买赦罪券啊，你的罪就得到赦免，甚至你的亲属的 罪也可以得到赦免，他们的灵魂就可以从炼狱里面马上啊就可以被提升啊，甚至他们描写，当你那个钱币丢到这个 collection box， 你的亲人的灵魂就马上就从炼狱就飘上去了啊，可以脱离这些苦难啊。所以马丁路德对这个赦罪券他是非常非常受不了啊。所以你来看这个95条，你发现它里面的重点其实是反对这个赦罪券，还有这些 penance 啊啊，他特别指出这个耶尤米翻译的马加大的这个 Vulgate 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啊，他把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拉丁文是 do penance。他说这个 do penance 不是指到一个行为上的，乃是指到一个内心上的改变，不是用这个经文去鼓励人去参与行忏悔礼，参与行为的善功去买赦罪券啊。我今天花了一些时间一直去查这个95条的中文版本，结果查来查去没有一个网站有，英文的很多，但是它有8页，我就没有印出来啊，但是鼓励我们啊去网站看一下这个95条啊 ,95 thesis, 很有意思啊。你唱 Google 里面打 95 thesis, 一大堆出来了。你就打这个就可以了。打 95 thesis, 就马上就出来啊，看一看究竟它这95条的内容。那我们现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将一个海报抗议书贴上去，居然就引动了整个欧洲改教的运动，究竟有些什么的背景跟原因？几方面，第一，因着他这个95条的发表，因着当时的文艺复兴的运动，特别这些的 humanist 这些人道主义的人，他们就很热心把这个95条拿去印刷，而且出版，而且去到处去宣传，所以在短短2个礼拜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德国，4个礼拜传遍了西欧。所以看到这个 information 这个 communication 很重要啊，这个资讯的传递啊，当时发明的这个印刷术很重要。要另外这些来朝圣的信徒啊，到这个 Castle Church 朝圣的信徒，他们用口传这个95条，就很快就流行在老百姓当中，老百姓好像突然间醒过来，发现诶，原来买赦罪券没有用啊啊，就开始怀疑这个买赦罪券得赦罪的这个功用，结果就直接影响了赦罪券的销售，这个生意下跌了。这个生意下跌，麻烦就来了。虽然说麻烦，也是说马丁路德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天主教的这些人就开始来找他麻烦啊。那么当时的一个的修道士叫 Massonini， 他就写书来攻击马丁路德。那另外一位大学的教授叫 John Eck， 也写了一篇论文攻击马丁路德为异端啊。因着这样一攻击呢，就有 publicity， 就有这个知名度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很奇妙啊，不攻击反而你不理他，反而他可能就没事了。但是因为这些大人物开始出来讲话了，攻击他，所以马丁路德就写了一本小书来辩护，就开始了这种文字的辩论。从1519年就好几个月在那边辩论，那都是文字的辩论，但是因着就是文字的辩论慢慢就扩大到政治界、知识界对马丁路德的注意跟了解。要更奇妙的， 这些政治界的人士，这些王子居然很多支持马丁路德。其中一个德国的王子 Frederick the Wise Frederick 非常的欣赏，非常的支持这个马丁路德。那么因着这个事件慢慢的扩大，特别这个赦罪券的收入减少，所以在1520年6月15号教皇 Leo the X 就下了诏书啊，要开除这个马丁路德的会籍， excommunicate 他。那么马丁路德就写了三本书来回应他的这些的遭遇，这三本书被称为改教运动的三大作品， The Three Great Reformation Treatises。 这三本书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本书他是写给当时德国的这些贵族跟王子，告诉他们，向他们呼吁天主教有三大错误，也可以说有三蹦要被摧毁的墙。天主教有三蹦墙是错的，要把它拆毁。第一个就是教王的权柄高过君王的权柄，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教王的谕令高过圣经。第三，只有教王有权柄召开宗教的大议会来取缔这些异端等等的事情。他认为这三方面都是三蹦要拆毁的墙，都是不对的，来针对天主教的问题。那第二本书叫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被掳到巴比伦的教会，就是知道当时的天主教是堕落的，被掳的，指出天主教当时里面很多的错误，特别在教义上的错误。人不是靠善行得救，人不是靠买赦罪券得救，人不是靠参与这个忏悔礼得救，人得救不是靠这些圣礼跟祭祀宗保。又指出天主教在教义上的问题。第三，就把那个真理的重点讲出来。第三本书 The Liberty of Christian Man， 一个基督徒的自由。这个自由知道什么自由？什么自由？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得到什么自由啊？耶、yeah, 真理的自由，这个真理是不需要靠我们的行为努力善功忏悔礼来得救，不是靠人的 work， 乃是靠神的话 word， 神的应许 from work to word， 不是在依靠人的行为工作，乃是依靠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乃是靠耶稣基督的行为，不是我们本身的行为，乃是耶稣基督他的钉死，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三本书可以就打下了这个改教运动的一个基础，也可以说 Three Pillars of the Reformation。那么整个改教运动的高峰到了1521年4月16号马丁路德被带到召聚到这个 Worms 这个地方参与这个大的议会的审问， Diet of Worms 的审讯。在这个审讯的当中，马丁路德被要求收回他的作品，而且要 recant 否认 他的作品啊的正确性。但是马丁路德他一个人站在当中，他非常坚定的讲了一句话，他说 Here I stand， 我站在这里， I can do no otherwise， 别的我别无所能或者是别无所做。他不能够 recant， 他不能否认，他不能收回他的作品。Here I stand， 他的意思，我站在圣经真理的立场上，我没有别的选择。I can do no otherwise， 我只有坚持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除非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出证据，我所讲的是错的，我愿意收回。否则 ，Here I stand， 我就是站在这样一个真理的立场上，我别无所能，我不能否认我的著作，我也不能收回我的书。所以，就在会议中，马丁路德做裁判，就是。有罪，失去他的教权跟公民权，意思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来杀害他啊，来置他于死地。所以散会之后，这个 Frederick 这个王子非常的有见识，不让他原途回家，他就派他的士兵就把这个马丁路德用绑架的方式把他绑走了，把他带了个安全隐秘的地方，在那边一住了差不多11个月，没有人知道马丁路德去了哪里，因为知道的话他都有生命危险啊，就把他收在一个地方叫 Warburg 一个城堡里面。那什么地方都不能出去，就是躲在这个城堡里面。那他每天在做什么？哇，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做了什么？啊，把原文的新约圣经啊翻译成德文，而且用最好的德国当时流行的文字文学来写作，所以这本德文的圣经也成为当时德国的文学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他才用了不到11个月的时间，大概11个月，因为他从1521年的4月到1522年的3月就是躲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出来了。他把圣经翻译啊，让整个的改教运动，特别在德国的改教运动，有神的话啊，信徒能够看得懂神的话啊，能够看出天主教这些的错误跟迷信啊。那么他为什么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到 Wittenberg？ 原来这个改教运动在威丁堡 Wittenberg 开始。那么当马丁路德不在的时候，这11个月不在的时候，他那个重要的同工叫 Andrew Constant， 也是威丁堡的一个教授，是马丁路德的同工，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领袖，来推动整个的改教。那么很可惜 Andrew 的改教的方式比较激烈啊，反对所有的圣像图画，而且带领群众去破坏天主教堂的这些的圣像 icon， 而且把整个的改教运动 变成一个非常激烈的 radical reformation， 变成个社会革命运动啊，这个是很麻烦啊。对这些在上的独裁的权柄，他们也提出挑战，那么搞得社会开始很动乱很不安。所以这样的事情传到马丁路德那边，说马丁路德不得不回来来助阵，要来调整，不能够让改教运动成为一个革命运动。特别对马丁路德来说，这些王子是帮助他对抗天主教的，所以在某方面他也不愿意去得罪这些王子，但是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对抗天主教。所以基本上马丁路德回来之后，就让这个的运动，这个改教运动把它 contained， 把它就是限制在是一个信仰上的改革，而不是个政治上的改革啊。对在上执政掌权的他不提出挑战啊。那这样的一个的 strategy， 这样的一个方式策略，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会发现有优点也有缺点啊。好，到了1525年就发生了三件的大的事情，对马丁路德来说这三件事情都影响他的一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个悲剧，是个 tragedy。 什么悲剧呢？就是他在三月份的时候，他写了一个传单，一个 tract 来攻击在南部的这些农民激烈的改革跟暴乱啊，他希望社会安定的。你看马丁路德，所以他非常就是不赞同，而且攻击这些农民的这种好像示威啊暴乱。那么因着马丁路德的这样的影响啊，那么这些的王子，这些在上执政的这些大地主，他们就有理由开始来镇压这些农民啊。那么马丁路德的这个支持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这些王子地主也加征农民的这些租税，弄得这些农民没有办法生活。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的 Radical Reformation 那个领袖叫 Thomas Munzer， 重禧派的领袖，我们下礼拜会讨论一下重禧派他们的一些的情况。他也在煽动，不但要教会改革，而且要社会改革啊。在教会里面他认为牧师要被选举的，然后反对婴儿受洗，要废除这个农奴的制度，这个 serfdom 这个制度，而且要要求减轻这个税，要求社会公义。所以因着这三方面的情况，就激发了农民的示威抗争要求甚至暴乱，然后接着王子地主他们就发动军队来镇压他们。所以这个悲剧在1525年的5月15啊，都是五，这个30万的农民他们起义来抗争，在抗议，结果大很多的这些农民呢就被屠杀，死了很多的人。也就是在改教运动里面非常有名的所谓的 Peasants War， 农民战争，但是是悲剧的收场。那因着这个农民战争的事件产生了 好几方面的影响。那最明显的是什么影响？ 其实农民大部分这个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地方是在德国的南部，你想想看马丁路德支持这些权柄来镇压他们，那你想想德国的南部一般的老百姓会不会支持马丁路德推动的改教运动？不会，所以他们还是回到天主教啊，所以解释影响了整个德国的改教运动的发展。那么第二，这个改教运动本来是北面跟南边是两股改教运动的势力，只是重点方法不一样，但是却变成互相的残杀，所以减弱了整个德国的改教运动的团结的势力。那第三是更麻烦的，就是因着这个事件，马丁路德是很明显是支持这些的王子政权啊。那么接着王子政权他们也行使他们的权柄能力去控制老百姓，甚至控制教会。那么这个也做成了后来在德国的 State Church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教会基本上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从这个农民战争这个事件啊，这个马丁路德靠拢这些王子，支持这些王子，这些王子他们去迫害这些农民啊，来控制农民，控制教会，来产生。所以我们就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整个德国的路德会当时是 State Church 是政府的教会，整个的教会都支持什么 Hitler 的政策，当然只有少数的几个牧师他们敢讲话，比如说 Bonhoeffer 他出来说话，但是他都被抓到监狱里面啊，甚至死在监狱里面。那么 Karl Barth 他也出来讲话，但是他就逃回他的老家瑞士啊。所以你就会了解为什么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对基督教还是很反感，其实他们很多的反感就是因为希特拉屠杀了600万的他们的犹太人，他们一直觉得是因为基督徒屠杀他们的，要是基督徒支持 Hitler 希特拉这个政策，因为教会是在政府的监控影响之下，到今天的德国还是这样，教会是个 state church 啊，所以在德国做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在你的 payroll 里面就先扣掉那个宗教税，多那个宗教，直接就在你 paycheck 扣了，就是归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所以教会的这些圣工人员的薪水是从政府的那边转过去的啊，你就看到这个 State Church 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好，那第二件在马丁路德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在25年所发生的，就是一件喜事。刚才那个是个悲剧，那个很痛苦的事情。那到6月份，他跟一个修女 Bora Catherine Bora 结婚了。那么这个 Catherine Bora 本来是在吕修道院里面做修女的，但是因为马丁路德反对这个修道院，就帮助这些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修女呢能够还俗啊，不要以为你做修道士就比人高一等 鼓励他们还俗。那么这位姐妹呢，还俗之后呢，一直都是单身，没有办法给她安排婚姻，好像任何人给她介绍她都不喜欢。到最后呢，马丁路德呢就喜欢她，也不晓得是喜欢呢还是责任啊，这个很复杂，应该写个专文去研究。所以马丁路德呢就娶了她。好，那么这个婚姻很奇妙，一方面马丁路德用这个婚姻来见证圣品人员啊不结婚的这个错误，守独身是一个功德的这种错误。假如他自己不结婚的话，可能还是会有这种误会。虽然其实他没有这种可能家庭的需要或者婚姻的需要，但是神就很奇妙，让他就是结婚啊，就以身作则啊，建立家庭啊，打破这种独身是一种功德的一种的想法。那么第二很奇妙，神也借着他的家庭成为一个非常和乐美满家庭的见证，给很多基督徒的家庭成为美好的榜样。他是一个完全真的是基督化的家庭，家庭就像教会，教会就像家庭，他的家庭就有点像我们湾区杨医师的家庭，是24小时开放的，任何人随时可以去住，去那边吃饭。所以他的师母很辛苦的，常常要煮大锅菜，因为他的学生啊也来吃饭，很多慕名而来要了解改教运动的远方来的一些弟兄姊妹也是住在他家，所以他的家常常就是像旅馆，像教会，在那边聚会啊，在那边讲道，在那边分享。他有名的一本书叫 Table Talk 啊，你们可以去上网站去看这本书 Table Talk， 就是在他吃饭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内容，有人把它记录下来，成为很多的真理的教导跟亮光。那第三件事情，在25年的年底12月，他发行了一本书叫 The Bondage of Will， 这本书非常重要。因着这本书奠下了 Reformation Theology 的根基，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有它的特点，它的改教神学有它的特点。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以为它的改教重点，改教神学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其实重点或者那个最 unique 的地方，它在这本书里面表达了出来。人的得救完全不在乎个人的自由意志、努力或者选择，因为当时另外一位 The Humanist Erasmus 他发表了 Free Will 自由意志的这本书，人是完全的自由意志，可以靠教育、靠圣经、宗教的教导，他都能够做好，就可以得救。但是马丁路德不接受这种人道主义 humanist 的讲法，他从圣经，从他个人的经历里面，他发现其实人的意志是被罪所捆绑的，人是完全败坏的，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去回到神的面前来回转归神的。所以这个的神学的思想，你发现跟哪位教父很接近？还记得吗？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不是讲 Operating Grace 吗？还记得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受到奥古斯丁这个恩典的观念还有人论很深很深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一份资料，英文的这个论自由意志，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的论自由意志。
啊，我们来读一下论受意志。他说 Man has free will in respect not what is above him but of what is below him。 他说人的自由意志呢，对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其实是没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属地的事情，你做买卖啊，你要搬家啊，你要去哪里吃饭啊等等，这些属地的事情有自由啊。